书接前文，大明朝彻底完了。那么义军一进城，这也乱套，那些太监们纷纷抢财物啊，什么金银财宝，皇宫里还有值钱的东西。钮公公也待不了了，钮公应该这能待吗？我也跑吧。他一看东宫那窗台上这盒围棋，那古棋谱在窗台上没人要，这不识货呀。就像有的人抢那个值钱的东西，抢钞票，不懂的字画，不懂的古玩，一个道理，他不懂这玩意能值多少钱，往往就给打碎了，就破坏了。牛公公知道，归我们，这棋子儿都归他了，拿着古棋谱他也跑了。李自成在北京也没做茶，吴三桂出卖山海关，引清兵进关，八旗子弟进了北京，李自成也跑了，从西安跑到湖北九宫山，后来也上吊自杀了。究竟他怎么死的，哎，这历史上还有待考察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这钮公公先回到家乡了，到家乡一来，谁都瞧不起他呀，不男不女，狗男女呀，说话怪腔怪调的，你算个什么人呢你啊，连同族的人都瞧不起他，人都是脸。明朝没亡的时候有势力，大伙尊重他，现在明朝完蛋了，你什么都不是了。牛公公受不了这白眼儿啊，没法在家乡待了。后来怎么办呢？带着自己应用职务，就到了安肃县地面上，找个没人管的小庙，就住在郊外的小庙为生。牛公公向康慎讲述了其的来历，康慎是又惊又喜呀。现在得了好东西，如获至宝。三天之后离开小庙，告别了钮公公，进京赶考。这个钮公公什么时候死的跟本书无关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康慎赶考之后当了官了，把这棋也就珍藏到家里头，一代一代往下传，传到第八代就到了康福的手上。哎，这康福啊，由于不谨慎把棋谱给丢了，现在这古棋谱落在谁手不清楚，光剩下棋盒棋子儿，这才给了曾国藩嘛。曾国藩听完之后也是又惊又喜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宝贝啊，好吧，那么我就收下了。曾国藩把这棋子收下了。哎，打这之后这船照样往前走着，没事他们就下棋。康福就交给曾国藩，这棋应当怎么下，您输输的哪儿，咱们简短接说。到了阮江了，到阮江到谁家了，就到了康福的家了，他是阮江县下河桥的人。他跟曾国藩商量，大人，我家离这不到十里，能不能到我家做客呀？哎，不能叫大人，叫大爷，记住了吗？哎呦，我失口了。大爷，您愿意去吗？曾国藩一想，坐船坐的腰酸腿疼，活动活动也未尝不可。他又喜欢康福，也想他到他们家看一看。走吧，带着王经奇三个人到下河桥了。等进村子，康福这么一看傻眼了，再看这个村子荡然无存，那房子全趴了架了，一个人都没了。哟，这怎么回事？不到一年的时光，怎么家乡巨变呢？找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。哎呀，康福就哭开了，好不容易找这个老头，问这老头家乡出什么事了，老头才说， 天灾人祸呀，老打仗来回拉锯呀，哎呀，还发了一场大水，你没看吗？都冲毁了，人是死走逃亡啊。大爷，我兄弟康禄您认得吗？就那十几岁那小伙子啊，不知道，好像是他没死，跟一帮小伙子也不跑哪儿去了，就不清楚了。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康福哭了半天，曾国藩心里啊也不好受。康福啊，既然没地方去，你跟我走吧，干脆今后你就跟着我就算了。康福一听正中下怀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大爷，我早有此意，您能把我收下，我求之不得。大爷，我算跟定您了。收了个好仆人，曾国藩也挺高兴，离开下河桥接茬往前走，算计算计这路程啊，干脆起汉路得了，别坐船了，咱就这么走吧，溜溜达达的，累了找地方就住下，也就几天就到家了。三个人起汉路，这一天走到双阳岔道，有个小饭馆。曾国藩一想啊，到饭馆吃点东西打打煎，然后再赶路。这康福一看，哎，大爷，我看您甭在这儿吃了，要走到这再往前走不远啊，是我姑姑家，我想去看看我姑，您跟着我一块儿去，在那儿吃饭得了。不必了，我们也不认识，诸多不便，我就在这儿打打尖子啊。你愿意看你姑妈，你抓紧时间去看看，我等你，咱们在这儿不见不散，好吧？那我速去速回，您先在这儿用饭。康福抓紧这机会一溜烟跑了。曾国藩带着王经期进了小饭馆了。你想这个饭馆那条件能好得了吗？连个吃饭的主也没有。二人对坐之后，掌柜的伙计过来擦抹桌案，要了几样素菜，哎，白米饭。曾国藩就在这吃着，吃完之后呢，歇歇腿等着这康福。掌柜的过来了，老先生，我先恕罪了。哦，有事吗？你是不是读过大书的人？我念过几天书。是啊，我看出来您挺斯文的。老先生，我有点事要求您。我想您呐，给我写几个字儿。我们这不会写字儿。写完之后呢，这饭菜钱我不收了，就算作为我的酬谢，您看怎么样？一听写字儿，曾国藩来情绪了。好啊，有笔有纸吗？有，快准备，把桌收拾干净，文房四宝准备好了。曾国藩把笔告宝，你是写平安的词啊，还是想发财啊？都不是，因为这个小饭馆本小利薄，从开张到现在也没挣钱，吃饭的人也有，竟赊个账，我这玩意儿我赊不起呀。再这么赊下去，我连本丧汤了。我想求您给写几个字，小店不赊账。您编对编对这词儿，他们一看就抹不开赊账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曾国藩一想，这也撑不起什么对联，本小利薄，现钱不赊，也就这词儿呗。本小利薄，刚写的这，就听外头一阵大乱。在这，进来。呼噜，进了一帮人，为首的说话了：“哎，我找不着写字的，这不有个写字的吗？别呀，他会写字，过来拿过这字看看，还行啊，写的挺好看。”也不知说话的这位认的字不认的字，曾国藩把笔就放下了，抬头一看，当时傻眼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 进来十来个太平军。当时啊，清政府管太平军叫长毛贼，十恶不赦的造反贼，大逆不道的，水火不通炉啊。曾国藩没想到在这遇上太平军了，一看一个个脑袋上头包着红布，腰里系着红带子，有光脚的，有穿草鞋的，衣服都是长短不齐，背后背着大刀，手里端着长矛，哎呦，都是年轻的。为首的有人长得干巴巴挺瘦，包的是红绸子，别人是红布，他是绸子，看来等级不同。这些人都管他叫伪族长，伪族长是官名啊。按照太平天国的官制，族长管100人，哎，圣兵是普通的大头兵，往上再升武长，武长管5个人，25个人归两司马管，4个两司马是一族，兵族的族，族长就等于连长，管100人。这是20多岁进来了，这字写的挺好看，哎，你是教书的吗？啊，这么办吧，我们现在缺少识文断字的，哎呀，好不容易把你划来着了，跟我们去吧，跟着我们有吃有喝，到时候你就给写写字就行。现在有个差事，正等着有人抄写，正好你跟着带走带走带走带走。不容分说，掐着胳膊拽着领子，连王景琦跟头咕噜拽出小饭馆。曾国藩脸都青了，完了，我命休矣。看来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呀、啊？要知道我是曾国藩朝廷的二品大员，脑袋就得给我剥了下去，现在不能暴露身份呢。哎呀，后悔不该在这吃饭，后悔不该在这给写字，后悔不该在这等康复，但是后悔没用了。跟头咕噜的带着王景琦出去有10几里地，进了一个小村落。由于战争年代老百姓全跑光了，光有村子没人，把曾国藩他们主仆推到这儿来了。哎，有间宽大的房子，还有个小院，把他们领到这儿来了。老先生，坐坐坐坐，还有你在这坐着坐着，你们就在这儿吧啊！一会儿有点事儿，麻烦你们给写写，写完了之后呢，愿意跟着我们干，我们欢迎；不愿意干，你乐意了走你就走，哎，我们还不挽留啊！现在你可走不了。你说这个人说讲理还不讲理，说不讲理还讲理，看得出是大老粗。说完了，门口留下俩站岗的，他领着人走了。曾国藩主仆也不敢说话，就在这等着吧。时间不大，来个小孩，头上也包着红巾，小孩嘛，14、15岁进来了。天哪，别害怕，我们是太平军，都是天王领导下的圣兵啊。哎，我们这儿缺少念书的人，更缺少写字的人，您就是宝贝啊。刚才我们族长说了，可找着一个读大书的，您要留下来吃香的喝辣的，您这年月在哪不为口吃口饭呢？你跟着我们不一样吧，对不对呢？哎，饿不饿？我给您准备点吃的。曾国藩真有点饿了，刚才在那会光顾写字了，一折腾没吃什么东西，再跑出10几里地一抖了，真有点饿。好吧，麻烦你了。时间不大，这小孩啊端了2大碗热气腾腾的狗肉，这倍儿香啊，新勒的狗，来来，一人一碗吃吧，不够我再给添去。嗯，这曾国藩是最烦吃狗肉啊，这秋天吃这玩意受得了，他反胃啊，味儿都腥臊他都闻不了。哎呀，我吃不下，有没有白米饭呢？给我弄点咸菜就行。这么香的狗肉不吃，那好，那归我了啊！小圣兵挺高兴，端走了，都归他了。 一会儿给端了两碗白米饭，没有咸菜，在野地里头弄了一把辣椒来往桌上一放，来了就吃这个吧，没别的。曾国藩心说话，我不吃生辣椒，这玩意怎么吃？干脆闭着眼睛划了一口饭吧。他就划着这饭，正划来的时候呢，那叫韦组长就回来了，拿着一卷纸，先生吃完没？你看看这个，这写的是什么？照样照葫芦画瓢，一会儿笔和纸都给你拿来，你照样给抄几份，抄三份就行啊，等着急用。那给准备纸准备笔，曾国藩拿过来看了看，像储电一样，什么东西？太平天国的告示，一开头，天父天兄太平天国，三军主将东王杨，右辅右正军事西王萧，一看就知道是谁了。东王杨，杨秀清，萧萧朝贵，两个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。往下一看这文，更气儿不打一出来，那上头是大骂满洲，大骂朝廷，让老百姓归顺圣兵，信奉拜上帝会。曾国藩看着心里一翻个，呸，这些可杀不可留的东西，天地难容啊！我怎么能给写这东西？我能写吗？我写，朝廷一旦知道了，我祖坟都得刨了。再者一说，我是读书的人呢、啊，我既读孔孟之书，必晓周公之礼，我能给乱贼写告示吗？杀死我，我也不写。那韦组长交代完出去了，正好空隙的功夫，王经期压低了声音，大爷写不得呀，干脆我替你写得了。呸，你写你就不掉脑袋了，那咋办呢？他逼着你写，您不写这些长毛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，你还活得了吗？不行，就说我有病手哆嗦，我写不了。正说着那韦组长回来了，哎，你怎么不动笔呀、啊？刚才我说了，我们等着急用，你抄三份就行，你怎么不写？王经期说话了，哎，这位长官，我们大爷呀身体不爽，上了岁数了，哆嗦写不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叫你给抄写抄写都不行，你还装病，你什么找死？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，将军到，将军大人到。紧跟着人影一晃，从外边走进一个当大头的，迈大步进了屋了，后边跟着一大帮。曾国藩闪目一看，嚯，一看此人身挺高大，膀大腰圆，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稍微有点连鬓胡子，看年纪啊，三十岁挂零，身体健壮，挎着把宝剑，灯笼穗飘摆，头上裹着黄金，腰束红带，身上穿绿袍，上头绣的是大朵牡丹花，蹬着靴子，一看这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就知道是匪囚当中的大匪囚，肯定是的。曾国藩盯着他没言语。这主进屋了，那位说，来的谁呀？太平天军当中著名的将领叫罗大刚啊，罗将军，在天王洪秀全手下红的发紫，攻城战地都他说了算。罗大刚领着他的部队进驻这儿了， 当然他是总负责人了，哎，走到下河桥镇一带了。这韦组长一看罗将军来了，笑脸相迎。罗将军，您看，方才我说的就是他，他是读书的，我让他给写几张告示，他都不写，这种人是可杀不可留。妈，罗德刚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曾国藩，先生哪儿的人呢？我是湖南湘乡人。哦，老先生不必害怕，我手下的弟兄啊性情有点粗野，说的对或者是不对你谅解啊。我们太平军最崇敬的就是读书人，特别像老先生您这样的啊，不要害怕，你呢就给我们写几张告示，写完了愿意留下我们欢迎，跟着我罗大刚吃香的喝辣的，早晚打到南京，我保你当大官，跟我们天王一起干。不愿意呢我们也不勉强，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受点累呀？哎，这人说话挺客气。王经期说话了，我们大爷不是不想写，他发烧身体不舒服，他打算歇一会儿再说。是吗？哦，人吃五谷杂粮啊，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那就休息休息吧啊，多等休息过来再写也不迟。嗯，北兄弟就这么地，好好关照老先生，你要好自为之。